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发现炸药房车后，各方呼吁对反犹罪实施强制判刑。
美国发生飞机相撞事件，遇难人数或达64人。
维州葛兰平国家公园的大火仍在燃烧。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悉尼警方称，一名女子被认为与在悉尼西北郊杜拉尔发现的一辆装有爆炸物的房车有关联。新州警方指控她利用社交媒体购买了这辆车。警方称，这名女性还被指控参与了悉尼东郊的一起袭击事件。该事件涉及在建筑物和人行道上喷涂反犹太字样。但副警察局长哈德森对案件的进展表示沮丧。
We need to reposition ourselves to see what investigative strategies are still open.
我们需要重新定位，看看还有哪些调查策略。我们相信威胁已经得到缓解。当然，正如专员所指出的那样，作为缓解措施的一部分，我们不仅找到了爆炸物和车，还拘留了车的登记车主，但调查仍在继续。
在悉尼发现一辆满载炸药的房车后，要求对反犹太罪犯实施强制监禁的呼声日益高涨。反对党领袖达顿表示，议会周二复会时，联盟党将敦促联邦政府对那些被判犯有恐怖主义相关罪行的人实施强制判刑。达顿说，一连串的反犹太主义袭击令人毛骨悚然。他说，政府本应该发出更强烈的威慑信息。
The Prime Minister hasn't stood up and been strong and renounced all.
在过去的15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总理一直没有站出来强硬地谴责所有这些活动，这当然会导致活动升级。
美国华盛顿州一架美军直升机与一架客机相撞，目前已在残骸中找到30具尸体。警方仍在附近的波托马克河中打捞尸体，预计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还会进一步攀升。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在降落时与直升机相撞，当时飞机上载有60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而直升机上有3名士兵，当时直升机正在进行飞行训练。波士顿滑冰俱乐部首席执行官泽吉贝在确认约14名死者为俱乐部成员后表示哀悼。
Skating is a very close and tight-knit community.
滑冰俱乐部是一个非常紧密的团体，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每周末，有时甚至7天都在我们位于诺伍德的俱乐部，这是一种紧密的联系。我想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我们都失去了家人。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拉肯莱利法案，这是特朗普政府继一系列行政命令后通过的首部立法。该法案迅速通过了新一届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并获得了一些民主党人的支持。这项措施意味着被指控犯有盗窃罪和暴力罪的美国无证移民将被拘留，并有可能在定罪前被驱逐出境。移民权利倡导者表示，这项法律有可能导致因商店行窃这样的轻微罪行而对民众进行大规模围捕。但特朗普坚持认为，这项法律将保护美国人免受暴力侵害。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will be required to detain all illegal aliens.
国土安全部将被要求拘留所有因盗窃、入室盗窃、偷窃、入店、行窃、袭警、谋杀或任何导致死亡或重伤的罪行而被捕的非法移民。此外，如果未来任何一届政府再次拒绝执行美国移民法，就像4年来发生的情况一样，该法案首次赋予州政府起诉联邦政府的能力，要求联邦政府立即提供近邻救济。
根据加沙停火协议，第三轮以色列人质与巴勒斯坦囚犯的交换已经开始，尽管出于安全考虑出现了短暂的延迟。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最初下令暂停释放人质，因为他们对其中一个人质交接点涌动的人群感到愤怒。现在110名巴勒斯坦囚犯已经获释，换回了被关押在加沙的三名以色列人质。而在与泰国达成的另一项协议中，被关押在非地的五名泰国工人也已获释。特拉维夫索拉斯基医疗中心的官员费尔表示，迄今为止获释的最年长人质是80岁的摩西，他目前状况良好。
After initial evaluation, I'm happy to say that his condition is quite good.
经过初步的评估，我很高兴地说他的状况相当的好，而且很稳定。这是他能够在这里与家人在私密的环境中度过最初的几个小时。他们可以交谈、相聚，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度过这个充满激动和不易的日子。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反对党领导人达顿指责总理在议会之声公投失败后忽视了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在过去的两天里，达顿在爱丽丝泉与自由党在即将举行的联邦大选中竞选当地议席的候选人一起开展竞选活动，走访当地企业。联邦党还承诺满足北领地政府去年年底提出的七项要求，以减少爱丽丝泉的犯罪率。达顿说，阿尔巴尼斯需要以他为榜样。
I don't understand why the Prime Minister hasn't been able to spend more time in Alice Springs.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acute issues.
我很理解为什么总理没能在爱丽丝泉多待一段时间，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总理应该处理的最尖锐的问题之一。不幸的是，总理在发表讲话后基本上放弃了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事务。
澳大利亚六个移民居留中心的员工因运营商更换问题威胁要举行罢工。西澳的两个居留中心已经投票支持罢工行动，回应工会提出的紧急纠正措施要求，而墨尔本、悉尼、阿德莱德和布里斯班的居留中心将于下周二进行投票，决定是否采取行动。在此之前，美国监狱运营商 Secure Journeys 取代英国安全与国防跨国公司 Circle 获得了居留中心合同。Circle 已经告知其员工必须辞职才能与新的承包商 Secure Journeys 签订雇佣合同。
维州格兰平国家公园西侧的大火仍在继续燃烧，不受控制。当局已敦促居民撤离或密切关注火灾情况，同时消防队伍正在进行扑灭和控制工作。乡村消防局的志愿者们至少在过去24小时内已经在位于西部的邓凯尔和卡文迪什之间进行回燃作业，已在预期的高温天气到来之前在南格兰平山地区设置防火隔离带。维州控制中心发言人李根基说，他们的目标是尽量减少预计将于本周末以及下周到来的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影响。
在公立精神科医生集体辞职后，新州公立医院的病人开始被转移到私立医院。这一举动是因为至少有三家公立医院关闭了部分精神科病房，以解决大规模离职造成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州政府拒绝了他们的加薪要求后，约有200名在州卫生系统工作的精神科专科医生将在未来几天内离职。圣文森特急诊精神病学专家修伯博士说，政府还有时间倾听他们的意见。
This is a crisis that is going to continue to worsen, and we really need the government to step up and to do something to meet up.
这场危机将继续恶化，我们真的需要政府站出来做些什么，与我们见面，在危机继续升级之前解决它。
一艘在西澳偏远的水平瀑布坠毁的游船的船长被罚款数万澳元。惠森和旅游公司 Journey Beyond Adventures 因2022年的坠船事故被罚款 2.7 万澳元。该公司的游船在撞上瀑布的岩壁时载有27名乘客。联邦检察院于次年对这起事故提出了指控。
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计划在今年的联邦大选前重新加强与偏远选区选民的互动。当局表示，北领地偏远地区的选民投票率仍然是即将举行的大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选举必须在五月前举行。在此之前，议会之声公投以失败告终，而在领地选举中，偏远地区的选民投票率不到一半。副选举专员格里森告诉 NITV 新闻说，他们非常希望提高投票率。
We review turnout after each electoral event. That's part of our very important lessons.
我们在每次选举后都会审查投票率，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经验总结过程的一部分。我们注意到公投结果可能会对投票率产生影响，但无论发生什么选举事件，我们都会继续努力提高投票率。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正在与俄罗斯谈判，计划安排一次见面以了解为乌克兰作战的澳大利亚战士詹金斯的情况。詹金斯目前被俄罗斯囚禁。总理阿尔巴尼斯已经呼吁俄罗斯提供证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副教授苏塞克斯推测，俄罗斯可能会保留詹金斯以便未来进行一次高价值的囚犯交换。但政府已排除了这一可能性，表示澳大利亚监狱内没有俄罗斯囚犯。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下令时早上的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624美元、4.522元人民币、4.860港币以及20.472新台币。
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今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墨尔本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4度；布里斯班晴间多云，最高温度32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28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32度；珀斯晴，最高温度33度。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多云见晴，最高温度24度。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林墨编译，林墨和丽华共同为您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